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在世界各地参与大会的人致上问候和祝福。我们欢迎今天早上出席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理查·艾略特和安德烈·恩斯华。唱诗班刚才唱了开会圣诗，是欢欣救主是王，现在要献唱以色列救赎主。在昨天下午荣誉退休的亚伦·潘长老将为我们做开会祈祷，然后唱诗班要和会众同唱选正义。
我们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能够在这个早晨聚集在这里参加这场总会大会聚会。我们感受到您的祝福，也获得指引。我们来此崇拜您和您的爱子，也来此学习和被鼓舞，受到启发。更重要的是，我们来此学习如何推动您的事工。我们感谢所有参与准备，还有即将向我们演说及祝福我们的所有人员。我们祈求您的灵将与我们同在，也与演讲者同在，让他们能传达您的旨意，让我们身为您教会的成员能够听到并且记住，能够了解并且运用福音的原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祈求您祝福纳尔逊会长，他的资历，还有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以及世界各地的成员。祈求您祝福那些在痛苦中的人们，在天然灾害中受难的人们。祈求您祝福并且坚强那些正经历身心苦难的人们。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爱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罗素培勒会长演讲，接着是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高登姐妹演讲，然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佛瑞·赫伦长老对我们演讲。
弟兄姐妹们，在我亲爱的妻子芭芭拉过世之前，我的演讲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段时间。我感谢你们的热心和关心，我祈求今天早上对你们演讲时会蒙受主的祝福。100年前，在1918年10月，约瑟F斯密会长获得了一个荣耀的意象，那时他已经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为主忠诚地服务了将近65年，距离他在1918年11月19日去世的日子仅几个星期。他坐在自己的房间沉思着基督的赎罪牺牲，他读到使徒彼得的写作，其中描述救主被钉十字架后在灵的世界里传道。他写道，我读的时候深受感动，当我沉思这些事时，我理解的眼睛被打开，主的灵停在我身上，我看见许多死者。这次意象的完整内容记载于教义和圣约第138篇。请容我介绍一些相关背景，好让我们能更由衷地感激约瑟F如何用一生来准备而获得此次非凡的意象。他在担任总会会长期间，曾于1906年造访纳福，提及自己年仅5岁时的一段回忆。他说，当我的叔父约瑟和我的父亲海伦骑着马往卡泰基走时，我就站在这里。父亲没有下马，他坐在马鞍，俯下身，把我从地上抱起来。他亲吻我，跟我告别，再把我放下。我看着他骑着马渐行渐远。约瑟F再次看到他们时，他被母亲玛丽·斐廷举起来。他看到的是一群殉教者肩并肩地躺在一起。他们在1844年6月27日于卡戴基监狱里被残忍地杀害。2年后，约瑟F和他的家人与他忠信的母亲玛丽·斐廷·斯密离开他们在纳福的家，前往冬季营。虽然约瑟F还未满8岁，他也需要驾着牛车从爱阿华·蒙特罗斯前往冬季营，又前往盐湖谷。等他们抵达那里时，他已经快10岁了。男孩们，男青年们，我希望你们仔细聆听并了解约瑟F在他童年时期肩负了何等的责任和期许。仅仅4年后，也就是1852年时，他亲爱的母亲去世了。才13岁的约瑟和他兄弟姐妹成了孤儿。1854年15岁的约瑟F蒙召去夏威夷群岛传教。他的传道为期3年多，开启了他在教会终身服务的序幕。1859年约瑟F一回到犹他就结婚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生活忙碌，要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以及另外2次传教召唤。1866年7月1号，27岁的约瑟F被百翰扬会长安立为使徒，永远改变了他的人生。在隔年10月， 他递补了十二使徒议会中的一个空缺职位。他成为百汉阳、约翰泰莱、韦富武以及朗卓书的支理，直到1901年他自己成为总会会长。约瑟夫和他的妻子朱丽娜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梅西·约瑟芬，他才活到两岁半时就夭折了。约瑟夫随后写道，昨天是我亲爱的约瑟芬死去一个月的日子。哦，我多么希望可以留他在我身边长大成人。我每一天都想念他，觉得很孤单。如果这样爱我的孩子是错的，愿神能原谅我的软弱。史密会长在他一生中失去了父亲、母亲、一个兄弟、两位姐妹、两位妻子，还有13个小孩。他尝尽忧伤，饱受失去至亲之苦。约瑟夫在他儿子阿尔伯特·耶西去世时，写信给他的妹妹玛莎安，说他曾恳求主拯救他，也曾问为什么会这样？哦，神为何非如此不可？虽然那时约瑟夫恳切祷告，但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获得任何答复。他告诉玛莎安，在死亡和灵的事件这件事上，诸天似乎遮蔽了我们的双眼。尽管如此，他对主永恒应许的信心仍旧坚定不移。1918年10月，按照主的时间表，施密会长获得了非凡的异象。透过那异象，他寻求已久的关于灵的世界的答案、安慰和理解终于临到了他。那一年对他而言格外痛苦，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逝去的生命哀痛。那场战争的死亡人数攀升超过2000万人。另外一场全球爆发的流感夺去了1亿人的生命。在那一年，施密会长还失去了3位挚爱的家人。他的长子及我的外祖父，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海伦·麦克斯密长老，死于突发性阑尾穿孔。施密会长写道，我悲伤的无法言语，我的心碎了，挣扎着求生。哦，我爱他，我将永远爱他，更加爱他。我对每一个儿女都是如此，也永远如此。然而他是我的长子，第一个给我带来欢乐，并让我盼望会在世人当中留下无数美名的孩子。我发自灵魂深处感谢神能拥有他，但是哦，我需要他，我们都需要他，他是教会的栋梁。但现在我该怎么办？哦，神啊，帮帮我。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司密会长的女婿亚龙索·凯斯拉在一次不幸的事故中身亡。施密会长在他日记中写道，这场最可怕、最令人心碎的致命事故再次给我们全家蒙上了忧伤的阴影。7个月后，在1918年9月，施密会长的儿媳、我的外祖母伊达·施密在产下第5个孩子我的舅舅海伦之后去世了。就这样，1918年10月3号，史密会长为了战争和疾病而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及自己的家人，经历了沉痛的哀伤之后，获得了来自上天的启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救赎使者的意象。第二天，在十月份总会大会的开幕大会上，他婉转地提到了这个意象。当时， 史密会长的健康每况愈下，然而他还是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我不会也不敢尝试将我今天早上所想到的许多事情讲出来。我要等到未来有一天，在主愿意的时候，再试着告诉你们我心里所想的一些事。过去这五个月来，我过得并不孤单。我心中一直怀着祈祷之灵、恳求之灵、信心和决心之灵，我不断与主的灵沟通。在他在十月三日所获得的异象安慰了他的心，也回答了他的许多问题。借着研读这些启示，并陈思他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意义，我们也能够被安慰，并且对我们未来死后进入灵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在斯密会长所看到的许多事中，有一幕是救主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后，造访了灵的世界里许多忠信的人。我引述的部分如下：但是看啊，他在义人当中组织他的力量，任命使者，披上能力和权柄，委派他们出去，将福音之光带给在黑暗中的人及所有的人的灵，福音就这样传给死者。这些都蒙教导，对神的信心、罪的悔改、为了赦罪的替代洗礼、圣灵恩赐的按手礼，还有他们必须知道的一切其他福音原则，使他们自己有资格让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但他们的灵按着神活着。死者认为他们的灵长期与身体分开是一种束缚。主教导了这些灵，并给他们能力在他从死里复活后出来，进入他父的国度，在那里被冠以不朽和永生，并且按照主所应许的，从那时起继续做他们的事工，领受那位爱他的人预留的一切祝福。斯密会长在这个意象中看到了他的父亲海伦和先知约瑟斯密。他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时还是纳弗的一个小男孩，时间已经过去了74年。可想而知，他见到挚爱的父亲和叔叔会有多么大的喜悦。他一定受到鼓舞和安慰，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灵都保留了他们肉身的样子，并且急切地等待着被应许复活的那一天。这个意象更加完整地透露天父为他儿女准备的计划的深广，与基督的救赎之爱和他赎罪的无比大能。在这100周年的特别纪念日，我邀请你们阅读这项启示，并加以沉思。当你们这么做时，愿主祝福你们，使你们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和感激神的爱，以及他为他的儿女所准备的救恩和幸福计划。我见证约瑟F斯密会长所获得的意象是真实的。我见证每个人都可以读懂他，并知道他是真实的。今生没有获得这项知识的人，在进入灵的世界时，必然会知道他的真实性。在那里，所有人 都将爱神和主耶稣基督，所有人都将赞美他们，因为神为他们准备了伟大的救恩计划，并应许了复活的祝福。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将再次结合，永不再分离。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多么感谢能知道我珍贵的芭芭拉现在在哪里，以及我们会再次与家人在一起，直到全永恒。愿主的平安现在和永远都支持我们每个人。这是我谦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President Ballard, we love you, and we are praying for your dear family.
贝勒会长，我们爱你。一年前，在这里遇到一个初期会的儿童，他望我不禁莞尔。他莞尔一笑，他说：“你好，我是大卫，你可以在总会大会上讲到我吗？”我愣了一会儿，思索着大卫这出其不意的问候。我们都想得到认同，都想感觉自己很重要，被人记得和觉得被爱。姐妹弟兄们，你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即使在总会大会上没有提起你们的名字，救主都记得你们和爱你们。如果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只需要想想他已经将你们铭刻在他掌上这句话就知道了。知道救主爱我们以后，可能也会想知道怎么做才最能表达对他的爱。在约翰福音第21章中，救主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回答：“主啊，是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他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都问了这个问题：“你爱我吗？”彼得心里忧愁，但都证明自己的爱，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彼得不是已经证明过自己是基督忠诚的门徒了吗？从他们在海边第一次相遇，他就立刻舍了渔网，跟从救主。彼得后来真的得人如得鱼，他陪伴救主完成他个人的使命，又协助教导别人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过这时候，复活的主知道自己不会再在彼得身边，于是教他明白服务的方式和时机。彼得在没有救主的这段期间，一定需要向圣灵寻求指引，获得自己的启示，然后要有采取行动的信心和勇气。救主把重点放在他的羊群，希望彼得会去做他在世上所做的事。他要彼得成为一个牧羊人。今年四月，罗素纳尔逊会长也同样邀请我们，透过施助，用一种更神圣的做法来喂养天父的羊。为了积极响应这项邀请，我们必须培养出牧羊人的心思，去了解主的羊有哪些需要。我们要如何成为主要我们成为的那种牧羊人呢？跟所有的问题一样，我们可以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位好牧人。救主认识并数算他的羊，他们是有人看顾的，而且聚集到神的羊圈里。我们努力跟从救主的榜样时，一定会先去认识并数算他的羊。我们受指派去关心特定的个人和家庭，借此确定主 羊圈里的每一个人都被数算，没有人被忘记。不过要数算的并不是数字，而是要确定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为救主服务的人而感受到他的爱。如此一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慈爱的天父是认识他们的。最近我遇到一位女青年，她受指派去施助一位年纪比她大5倍的姐妹。她们发现彼此对音乐有共同的爱好，每当这位女青年去拜访时，她们就一起唱歌，分享最喜欢的歌曲。她们打造着一段让彼此都蒙受祝福的友谊。 我希望你们施助的对象也把你们当成朋友，在你们身上看到一个斗士，一个知己，了解他们的情况，在他们的希望与抱负中给予支持。我最近接到一项指派工作，去施助一位武汉同伴都不熟悉的姐妹。我和我16岁大的施助同伴杰西讨论的时候，他很明智地建议说，我们需要认识他。我们马上决定自拍一张照片，也准备了一段自我介绍。我拿着手机，杰西按下拍照的按钮。我们第一个施助机会就是同伴团协力完成的。第一次去拜访时，我们问那位姐妹是否可以为她做祷告。她讲出她遇到的一个挑战，说希望我们为她祈祷。她的坦率与信任立刻就带来一股爱的感觉。我们能在每天的祈祷中去记得她，是多么美好的特权。各位在祈祷时一定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爱你们所施助的人，与他们分享那份爱。要喂养他的羊，还有什么比透过你们来帮助他们感受他的爱更好的方法呢？第二个培养牧羊人心思的方法是看顾他的羊。我们几乎可以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们几乎可以移动、调整、修补和重建每一样东西。我们很快就能用双手或一盘饼干去满足某些需求。可是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羊知道我们在用爱看顾他们吗？知道我们会采取行动帮忙吗？我们在马太福音中读到，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为你们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弟兄姐妹们，关键就在见这个字。正义的人细心观察和注意，会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也要留心观察，去协助并安慰，去和他们一起庆祝和做梦。我们采取行动时，能够得到马太福音所包的保证的应许。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有个朋友，我们暂且叫他约翰，讲到我们看到别人隐藏的需求时所发生的事。我们支会里有个姐妹试图自杀，两个月后我发现定额组里面没有人去找她的丈夫谈这个痛苦的经验。遗憾的是，我也没有做到这件事。后来我请这位弟兄吃午餐，他是个害羞内向沉默寡言的人。一听我说你太太试图自杀，你的压力一定很大，想谈一谈吗？他不仅嚎啕大哭。我们进行了一场温柔而亲密的交谈，几分钟之内就培养了很棒的情谊与信任。约翰又说，我想我们都倾向只带一些小点心，却不晓得怎么用诚实和爱处理那样的状况。我们的羊可能受伤、迷失，甚至故意走入险境。身为牧羊人的我们，可以是第一个看到他们需求的人。我们只要去爱和倾听就好，不要评论，而且在有圣灵辨认的指引下提供希望和协助。姐妹弟兄们，这个世界会因为各位小小的善举而充满越来越多的希望与欢乐。各位在寻求主的指示，想知道如何传达他的爱，并看到施助对象的需求时，你们的眼睛会被打开。各位的施助指派是神圣的，让你们有从神那里得到灵感的权利。你们大可放心地去寻求灵感启发。第三，我们希望我们的羊都聚集到神的羊圈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思考他们在圣约道路的何处，愿意同他们走上信心的旅程。我们有神圣的特权来了解他们心中的想法和感受，引导他们接近救主。 斐济的约西维尼姐妹真的看不到自己能在这条圣约路上进步。约西维尼的朋友看他连读经文都很困难，于是为他配了一副新的阅读眼镜，又给了他一支鲜黄色的铅笔。在摩尔门经每一次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可以画记。一开始只是纯粹去施助和协助约西维尼阅读经文，结果竟然让他在受洗28年后第一次去了圣殿。我们的羊无论是坚强或软弱，欢喜或愁苦，我们都能确定他们没有人会独自行走。不管他们的灵性状况如何，我们都可以爱他们，支持并鼓励他们向前跨出下一步。只要我们祈祷并努力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我见证天父会指引我们，他的灵会与我们同行。当他走在他们面前时，我们会有机会成为在他们四周的天使。主邀请我们喂养他的羊，像他那样照顾他的羊群。他邀请我们成为各国的牧羊人，而且是的，乌西多会长，我们喜欢爱德国牧羊犬，还有他很渴望年轻人加入这项伟业。我们的男女青年可以成为最坚强的牧羊人，诚如罗素纳尔逊会长所说的，他们是主派到世上最优秀的一群，他们是高贵的灵，是跟从救主最精良的选手。各位能想象当这样的牧羊人照顾他的羊时会带来多大的力量吗？与这些青少年并肩施主，就会看到奇妙的事情发生。女青年和男青年，我们需要你们。如果你们还没有施主指派，可以找慈助会会长或长老定额主会长谈谈，他们会很高兴你们乐意去认识并数算他的羊，看顾他们，把他们聚集到神的羊圈里。等那一天到来时，我们都会跪在亲爱的救主的脚边，而且养育了他的羊群。我祈祷愿我们都能像彼得一样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您这些羊都有人关爱，有安全，而且都回家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都记得今年四月罗素纳尔逊会长介绍了施主的概念，使我们得以借此遵守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大诫命。我们身为总会的职员，一看我们鼓励各位，也感谢各位一开始跟从先知这项邀请，请继续努力从事这伟大的事工，不要等到有其他指示才采取行动，要立刻跳进池子里游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要停滞不前，想着到底要有仰视还是有狗爬式。只要我们遵循教会所教导的基本原则，与持有权要的圣职领袖保持一致，并寻求圣灵的指引，就必定不会失败。感谢刚刚高腾姐妹的讯息。今天早上我希望谈谈较为个人方面的施助，这种施助并不是透过指派，不需要安排时间面谈。除了天父以外，我们也无法向任何人回报。容我分享一个很普通的例子。 莫瑞·鲍文是个努力工作、忠诚的丈夫与父亲。就像许多靠耕地为生的农人一样，他曾经因为当地的马铃薯作物欠收而面临经济困境。他与妻子诺玛找到其他工作，最后搬到另一个城市，决定东山再起，让经济恢复平稳。但是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让鲍文弟兄深受伤害。他在一次圣殿推荐书面谈当中，向主教表明自己已缴足了十一奉献，但主教却怀疑他所说的话。我不知道那一天这两个人谁说的话比较符合事实，但我知道的是，在面谈结束的时候，鲍文姐妹有了新的圣殿推荐书，而鲍文弟兄则是满怀怒气，并因此离开教会15年。姑且不论十一奉献这件事情到底谁对谁错，显然莫瑞和主教都忘了救主的命令，也就是要赶紧与对头和席，也忘了保罗的劝告，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事实是如此，他们并没有和解。鲍文弟兄也已经含怒到日落，到好几天、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年，证实了古罗马一位最有智慧的人所说的话。他说，若不控制怒气，所造成的毁灭往往比当初引发的伤害更大。但我们随时都可以获得和好的奇迹。莫瑞·鲍文出于对家人的爱，以及知道教会是真实的，最后终于再度活跃于教会。让我简短告诉各位这是怎么发生的。鲍文弟兄的儿子布莱德是我们的好朋友，他目前是热心奉献的区域70员，服务于爱达荷州的南方。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布莱德才11岁。这15年来，他看见父亲对宗教的热忱日益消退，他亲眼目睹愤怒与误解种下的祸根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他知道自己一定得采取行动，于是在1977年感恩节将近的时候，布莱德26岁，是杨百翰大学的学生，他和妻子韦莱利以及还在襁褓中的儿子米克，一家人把行李装上学生用的汽车里，不顾恶劣的天气，前往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即使在西黄石镇附近他们撞上了雪堆，也阻挡不了这一家三口前去施助老鲍文弟兄的决心。他们抵达之后，布莱德和他的妹妹潘蜜要求和父亲私下谈话。首先，布莱德有点激动地说，爸爸，你向来是个好父亲，我们都知道你非常爱我们，但是长久以来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因为你曾受伤过一次，使得全家人受伤了许多年，我们的家破碎了，而你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拜托，经过了这么多年，恳求你能否想个办法，把心中那件与主教之间不幸的事放下，再次像从前那样用福音来带领这个家庭。房间里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鲍文弟兄看着这两个孩子，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非常小声地说，好，我会想办法。这出乎意料的答复令布莱德又惊又喜。于是布莱德鲍文和家人看着他们的父亲和丈夫怀着和好的灵去找现任的主教， 让他的人生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主教对于包文弟兄这次鼓起勇气出乎意料的主动约谈给予妥善的回应，他多次热情邀请包文弟兄回到教会，还伸出双手给莫瑞一个深深的拥抱。在短短几周之内，并没有花很久的时间，包文弟兄再次回到教会，完全恢复活跃，并准备自己能配称回到圣殿。他不久便接受召唤，主领一个仅有25个人的小分会，使该分会成长茁壮，会众人数超过100人。虽然这些都是发生在将近半世纪以前的事，但是这对儿女在施助时恳求自己的父亲所带来的结果，以及这位父亲愿意宽恕，不计较他人的不完美，继续向前迈进，使得包文弟兄至今，包文家庭至今仍蒙受许多源源不绝的祝福。弟兄姐妹们，耶稣要我们以爱心彼此相处，彼此不可再有争论。他警告尼腓人，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确实，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大部分取决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至少会受到影响。他说，如果你想归向我时，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先到你弟兄那里与他和好，然后全心全意归向我，我必接纳你。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永无止境地陈述过去的种种伤痕及伤痛的回忆，让这些痛苦在此时此刻仍继续腐蚀着一个人的内心、家庭或社区的平安。但无论我们是造成痛苦的人，或身为受害者，这些伤痕都需要被医治，好让人生能如神所希望的那样，充满喜乐与满足。就像你的孙子女经常会仔细检查你的冰箱内的食物，这些过去的伤痛早就已经过期已久。请不要让这些伤痛占据你灵魂宝贵的空间。在《暴风雨》这出剧中，普洛斯比罗对充满悔恨的阿龙所说，不要把过去的不幸重压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基督在山上宝训中教导，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然而，对于目前深陷极大痛苦之中的人来说，请注意，他并没有说的是，他并没有说，当别人的行为使你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时，你们不应感到深切的痛苦或极度的悲伤。他也没有说，为了做到完全的宽恕，你必须恢复一段有害的关系，或回到虐待和危险的环境中。虽然我们可能遭受极为严重的伤害，但只要走在真正医治的道路上，就能跨越自身的痛苦。这条道路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曾走过的宽恕之路，他呼召我们每个人说，来跟从我。 耶稣在邀请我们作为他的门，成为他的门徒，努力效法他的榜样的时候，也就是在邀请我们做他恩典的器皿。如同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的，在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上成为基督的使者。主能医治每一道伤痕，导正每一种错误，他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努力，为世界带来和平。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达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如同菲利普·布鲁克斯写道，如果你年复一年让严重的误解大行其道，想着等哪一天再来解决，如果你天天活在争吵不休的日子里，只因为还无法下定决心在当下就放下骄傲解决问题，如果你绷着脸在街上与人擦身而过，只因为一些愚蠢的原因不想跟他们说话，如果你让某个人得不到一句感谢或安慰的话而感到心痛，只是因为你想等到哪一天再跟他说，请你现在就立刻采取行动，因为你可能再也等不到其他机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见证耶稣基督伟大的赎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宽恕并放下过去或现在所造成的伤害。我见证唯有透过神圣的救赎主，灵性才能得到最终的修复。他必带着医治之能的翅膀赶紧来帮助我们。感谢主和派遣他来的天父，让我们能重新开始，有重生的机会，未来不再受到过去的忧伤和错误所苦，并让这一切不只是可能会发生，而是因为主已为此流出宝血，偿付了象征羔羊之血的痛苦代价而能成真。借着这世界的救主所赐的使徒权柄，我见证只要我们温顺并有足够的勇气，努力寻求与神和好，彼此和解，必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和平宁静，停止彼此纷争。救主是这样的恳求我们，如果你过去有任何的伤害，要努力修复它，用爱心彼此关怀。我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一同承担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时，我恳求各位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去爱和平，珍惜和平，营造和平。我奉那位和平之君的名提出这项请求，他能深刻体会在朋友家里受伤的感觉，但他依然找得到宽恕与遗忘与医治的力量。这是奉我这样祈求，为你我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 圣诗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夏安包文长老演讲。接下来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88th semi-annual general.
七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my uncle Morel comes from a family of children. 弟兄姐妹们，and he was always one of my favorites, and always set a wonderful example for me. And I love him very much.
我的莫瑞叔叔呢，都为我们设了很好的一个榜样。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今日世上有许多人不明白神的真正本质。和我们与他的关系，很多人不大了解或根本不知道神伟大的幸福计划。早在30多年前，太傅彭会长就已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今日的世界多半不接受救主的神性，他们质疑他奇妙的诞生、完美的一生和荣耀的复活。今日反对者的声浪不仅针对救主，也包括他的教会，即透过先知约瑟·斯密所复兴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他们通常会针对救主教会的历史、教导或做法提出质疑。我们从宣讲我的福音一书中读到，请记得我们对天父和他制定的幸福计划的了解是来自于近代的先知约瑟·斯密和他的继任者，他们获得来自神的直接启示。 因此新朋友的首要问题是在于约瑟斯密是否是先知，而他可以借着研读摩尔门经并加以祈祷来找到这问题的答案。我透过祈祷研读摩尔门经、耶稣基督之的另一部约书、对先知约瑟斯密的神圣召唤的见证，因此得到巩固。我已按照摩罗乃的邀请采取了行动，他邀请我们每个人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来知道摩尔门经的真实性。我见证他，我知道他是真实的。我已经获得这项知识，就如同你也能借着圣灵的力量来得到这项知识。摩尔门经序言中说道，凡是从神圣之灵得到这神圣见证的人，借着同样的力量也必知道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约瑟斯密是他在末世的启示者及先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在地上重新建立的主的国度，为弥赛亚第二次来临做准备。当我还是个即将前往智利的年轻传教士时，我上了强而有力的一课，学到摩尔门经使人归信的力量。有个人，我称他为高查利先生，多年来在他的教会中位居要职。他受过广博的宗教训练，还取得了神学学位。他对有关圣经的专业素养相当自豪，我们看得出来他是一位宗教学者。他早就注意到在他的家乡秘鲁利马有后期圣徒传教士四处传道，他一直想要认识他们，给他们好好上一堂圣经的课。有一天，两位传教士在街上把他拦下来，询问他们可否到他家里拜访分享经文。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的祈祷得到了回答，他终于有机会带领这些被误导的年轻男孩走回正道。他告诉他们，他很欢迎他们来他家一起讨论经文。他简直等不及那天快点来到，他已经准备好用圣经驳斥他们的信仰。他自信圣经能明白精准地指出他们的道理错在哪里。约定的那晚到了，传教士敲了他家的门，他兴奋极了，梦想的一刻终于来临。他打开门欢迎传教士进到屋内，其中一位传教士递给他一本蓝皮书，并做了诚挚的见证，说他知道这本书蕴藏了神的话。另一位传教士也分享对这本书的见证，他见证这本书是由约瑟斯密神的一位近代先知翻译而成，其中教导了有关基督的事。接着两位传教士就告辞离开了他的家。高查利先生十分失望，但是他打开那本书开始翻阅，他先读了第一页，然后又一页，就这样欲罢不能，直到隔天傍晚才停下来。他读完了整本书，也知道这本书是真实的。他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打电话给传教士，上完了课程，然后放下熟知的生活，成为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高查利先生是我在犹他州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老师，他乖信的故事以及摩尔门经的力量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抵达智利后，我的传道部会长罗登格雷德会长邀请我们每周研读记载在约瑟斯密历史中由先知约瑟斯密所做的见证。他教导我们对第一次异象的见证会直接影响我们自己对福音和对摩尔门经的见证。我很认真看待他的邀请，我读完第一次异象的记录，也读完整本摩尔门经。我已经按照摩罗乃的指示祈祷，并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摩尔门经是否是真实的。今天我要见证，我知道如同先知约瑟斯密所说的，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人若遵循其中的教训，会比遵循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先知约瑟也另外发表声明，拿掉摩尔门经的启示和启示，我们有什么宗教？什么都没有。当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摩尔门经的宗旨，我们的归信就能变得更深刻、更确实。我们能获得更多的力量，承诺去遵守我们与神立下的圣约。
摩尔门经的首要宗旨就是聚集分散的以色列家族，以色列的聚集让神的所有儿女有机会走上圣约道路，并借由履行所立下的圣约回到父面前。我们教导悔改并为归信者施洗时，就是在聚集分散的以色列。摩尔门经里有108处经文谈到了以色列家族。在摩尔门经的一开始，尼腓就教导我们，我全部的意象是我能劝服世人归向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约雅各的神，因而得救。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旧约中的神。我们透过奉行福音而归向基督，就能得救。之后尼腓继续写道，是的，父亲讲了许多有关外邦人和有关以色列家族的事，而他们要被比作橄榄树，树枝会被折下来，并且分散到整个地面上。以色列家族被分散之后必会重聚。总之，等外邦人接受了完整的福音之后，橄榄树上原来的枝条及以色列家族的遗裔必被接回，也就是会认识真正的弥赛亚，他们的主和他们的救赎主。那同样的，摩尔门经结束前，先知摩罗乃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立下的圣约。他说，使你不再与他人混合，使永恒之父与你以色列家族所立的圣约得以实现。摩罗乃所指的永恒之父的圣约是什么呢？我们在亚伯拉罕书中读到，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从开始就知道结局，所以我的手必护佑你，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无限量的祝福你，使你的名在万国中为大，你必成为你之后的子孙的祝福，在他们手中要将这事工和圣职传给万国。罗素纳尔逊会长在最近一次全球转播中教导我们，现在的确是后期时代，主正在加速他聚集以色列的事工。以色列的聚集是今日世上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事，没有任何事比这更宏伟、更重要、更崇高。如果你们选择，如果你们愿意，就可以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份子，你们可以成为这宏伟、重要又崇高的事工中的重要一份子。我们谈到聚集时，就是在谈这项重要真理，以及天父的每个儿女，无论在幔子的哪一边，都应当听到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信息。他们要自行决定是否想要了解更多。这正是我们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所该做的。我们在努力带领世人了解和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是这后期世代的聚集者。我们的使命很清楚。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认真看待摩罗乃的应许，去祈祷并求问，以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然后透过我们的言教，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做的榜样，和世人分享我们得到的这项知识。摩尔门经包含了耶稣基督的丰满福音，它能引领我们与父订立圣约，只要我们遵守这项圣约，就能享有它最大的恩赐以及永生。摩尔门经是促使天父所有儿女归信的拱心石。我要再次引用纳尔逊会长的话，只要你每天研读摩尔门经，你会了解聚集的教义，关于耶稣基督他的赎罪和他圆满福音的真理，而这些圆满的福音在圣经里找不到。摩尔门经是以色列聚集的核心。事实上，如果没有摩尔门经，神应许的以色列聚集就不会发生。请容我以救主的话作为结束。救主教导尼腓人这项应许的祝福是说，看啊，你们是众先知的子孙，你们属于以色列家族，你们属于父与你们祖先所立的圣约。父曾对以色列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我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子和女儿，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属于以色列家族。我们正在最后一次聚集以色列，而且我们正运用摩尔门经去这么做。这本书再加上神的主的灵，是促使人归信最强而有力的工具。 我们有神的先知罗素纳尔军会长带领着，他正引领我们在这个时代聚集以色列。摩尔门经是真实的，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应许，就像摩罗乃和历代先知应许那样，他也能改变你的神圣人，你的人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016年3月22日，就在早上8点前，两个恐怖攻击的炸弹在布鲁塞尔机场引爆。理查诺比长老、梅森威尔斯长老和约瑟安比长老送芬尼克兰姐妹到机场，搭机前往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传教。有32人丧生，所有的传教士都受了伤。受伤最重的是66岁的诺比长老，当时他和妻子潘蜜拉诺比姐妹一起传教。诺比长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说，我立刻惊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我试着要跑到安全的地方，但一下子就跌倒在地。我看到左腿的伤势相当严重，也注意到有几乎像蜘蛛网一样的黑色玫瑰悬贴在我的双手上。我轻轻地扯下它，才发现那不是玫瑰，而是我已经烧焦的皮肤。我的白衬衫也因我背上的伤而被染成红色。当我回过神来时，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我有个非常强烈的想法，救主知道我在哪里，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也知道我那一刻的经历。艰苦的日子等待着理查诺比和他的妻子潘蜜拉，他接受人工昏迷，并随后历经了数次手术，又引发感染，情况相当的不稳定。理查诺比活了下来，但是他的人生永远不一样了。两年半后，他的伤口还在愈合中，腿部失去的部分装上了支架。此后所踏出去的每一步都与布鲁塞尔机场事件之前截然不同。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理查和潘蜜拉的身上呢？他们一直忠于所立的圣约，之前也到象牙海岸传教，而且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我们可以理解有人会说不公平，真是不公平。他们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奉献了一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身体上和灵性上的悲剧，或出乎意料的试炼与考验，虽然情节不同，但都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因为这就是今生。我思索着今天早上大会场次的演讲者时，想到当中有两位演讲者的子女及三位演讲者的孙子女作文的返回添加，无人能躲过疾病和死亡。就在这周，一位我们挚爱的天使芭芭拉·佩勒姐妹轻轻地到了曼子的另一边。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佩勒会长今天早上的演讲。我们寻求幸福，我们渴望平安，我们盼望有爱。主把令人惊奇的丰盛祝福倾注给我们。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跟喜悦和幸福夹杂在一起的是曾经在片刻、几个小时、几天、有时候甚至几年里灵魂所感受到的伤痛。经文教导说，我们会尝到苦，也会尝到甜，而且万事必须有对立。耶稣说，你们的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灵魂的伤痛并不局限于贫富、文化、国家或者世代，所有的人都会遇到，而这是我们要在城市经验中学习的一部分。我今天的信息特别是要给那些遵守神的诫命、信守对神的承诺、 却要面对出乎意料且痛苦的试炼与考验的人，像是诺比夫妇以及全球会众当中的男人、女人还有小孩。我们的伤痛可能来自于天然灾害或意外的事故，可能来自丈夫或妻子的不忠，彻底粉碎了正义配偶和儿女的生活。伤痛可能来自忧郁症的黑暗与阴霾，来自出乎意料的疾病，我们所爱之人的痛苦或早逝，来自家人抛弃信仰的忧伤，出于某些情况而没有永恒伴侣的寂寞，或者千百个令人奇葩、令人沮丧和痛苦的逆境，非肉眼所能看见的忧伤。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苦难是生活的一部分，当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时，就可能让我们感到惊慌失措。由于不会得到警讯，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使徒彼得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除了幸福与喜悦的明亮光彩外，考验与悲剧的灰暗丝线也深深织进了天父计划的布匹里。这些困境虽然难熬，却往往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在讲述希拉曼2060名年轻子弟兵的故事时，很喜欢这节经文。令我们十分讶异，也令全军高兴的是，由于神的良善，他们竟无一人阵亡。不过经文还写道，但他们也没有一人不是负伤累累。2060人中的每个人都受了许多伤，而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战场上也会受伤，可能是身体上或灵性上的，或两者都有。绝对不要放弃，不论你们灵魂的伤痛有多深，不论是什么原因，发生在什么地点或时间，或持续了多久，你们都不该在灵性上阵亡。你们应该要在灵性上存活，增强你们对神的信心和信任。神创造我们的灵，并不是要我们与他隔绝。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透过他赎罪的无尽恩典，不仅救我们脱离死亡，在我们悔改时宽恕我们的罪，更准备好救我们受伤的灵魂脱离悲伤与痛苦。救主是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蒙差遣医好伤心的人。他在别人袖手旁观的时候帮助我们，他心怀怜悯，在我们的伤口上涂抹医治的膏油又包扎起来。他背起我们，他照顾我们，他吩咐我们，归向我，我也会医治你们。耶稣必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他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承担我们的软弱而满怀慈悲。哀伤的人前来，不论在何方，来到慈悲宝座，虔诚下跪，带着受伤的心，申诉你苦痛。地上的哀戚，天上定能治。先知约瑟在遭遇莫大痛苦的时刻，主对他说，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难忍的伤痛如何对我们有益处呢？在这尘世考验的熔炉里，耐心地向前迈进，救主医治的力量将会为你带来光明、理解、平安与希望。
用你的全心全意祈祷，坚定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他真实存在，相信他的恩典，坚守他的这些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请记住，悔改是效果最好的灵性良药，要遵守诫命，配得保惠师，并记得救主应许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圣殿带来的平安犹如受伤灵魂的抚慰油膏，尽可能常常带着你伤痛的心和家人的名字回到主的殿。圣殿能让我们用永恒的大荧幕观看尘世生命的短暂片刻，回顾过去，要记得你们在前生时已经证明你们是配称的，你们是神勇敢的孩子，有了他的帮助，你们可以在这坠落世界的战役中赢得胜利。你们以前做到了，现在也能再次做到。向前看，你们的困扰和悲伤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不会永无止境。你的黑夜会过去，因为子确实带着有医治之能的翅膀复活了。诺比夫妇告诉我，失望偶尔会来造访，但是我们不让他久留。使徒保罗说，我们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你们或许已经精疲力竭，但是绝不要放弃。你们自己虽带着伤痛，但也会出于本能的去帮助其他受伤和痛苦的人。信赖救主的这项应许，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带着伤痛去照顾他人伤痛的人，是神在地面上的天使。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场演讲。他对耶稣基督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他有希望与平安，为神所爱，却不免会有灵魂的伤痛。1995年他的女儿艾米丽怀孕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孩子健康的出生，全家人享受了幸福与希望的时光。但是亲爱的艾米丽癌症复发，在37岁生日过后的两个星期就撒手人寰，身后留有忠诚的丈夫和五个年幼的孩子。他过世后，纳尔逊会长在总会大会上道出了心声，我流着伤心的泪水，多么希望我能为自己的女儿多做一些事，我若有复活的全能，一定会试着让她复生。但是耶稣基督持有这项权药，并将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将其使用在艾米丽身上。上个月纳尔逊会长拜访波多黎各的圣徒时，想起去年带来损失惨重的飓风，言语中充满了爱与同情。他说，这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的原因。我们在世上是为了得到一个身体，接受考验与试炼，有些试炼是身体上的，有些是灵性上的，而各位在此遭受的考验却是两者都有。你们没有放弃，我们真是以你们为荣。各位忠信的圣徒，你们失去了很多，但是透过这一切，你们培养了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因为遵守神的诫命，而能在最糟糕的情况中找到喜悦。弟兄姐妹们，我应许你们，提升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能为你们带来加添的力量及更大的希望。对正义的人来说，我们灵魂的医治者会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医治你们所有的伤痛。 任何的不公不义、迫害、考验、哀愁、心痛、苦难和伤口，不论多么深、多么广、多么痛苦，都会被他的安慰、平安与持久的希望所除去。他将伸出双臂和留有伤痕的双手，欢迎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使徒约翰作证说，在那日，一人将从大患难中出来，穿白衣，站在神宝座前。羔羊将庇护我们，神也必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这天必会到来，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所有的演讲者，也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优美的音乐。唱诗班现在要献唱主之声悠扬，在献诗之后，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演讲。纳尔逊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使我灵得满意》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唐诺·赫士东长老做闭会祈祷。 谢谢唱诗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美丽的安息日早晨，一同为主所赐的许多祝福而欢欣喜悦。我们很感谢各位对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见证，感谢你们为了留在或回到他的圣约道路所付出的牺牲，以及在他教会中的奉献服务。今天我感觉必须要和各位讨论一件攸关重大的事情。几个星期前，我发布了一则声明，要求以正确的名称称呼教会。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主让我深刻意识到他为他的教会所颁定的名称的重要性，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个名称。各位可能已经预料到，人们对这份声明以及修订版的风格指南反应不一，许多成员立即在自己的部落格和社群媒体上面修正了教会的名称。有些人则质疑，世界上有这么多事情值得关心，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如此无关紧要的事？还有人说，这件事不可能做得到，为什么要试呢？让我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如此深刻关切这个议题。不过，我要先解释这项工作不是什么。这不是改变教会名称，这不是重建形象，这不是做表面功夫，这不是心血来潮的想法，更不是无关紧要的事。但是，这是一项更正，这是主的命令。透过约瑟·斯密复兴的教会，并不是由他命名，也不是由摩尔门命名，却是由救主亲口说的，因为在末世，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甚至在更早之前，在主后34年，复活的主拜访了他在美洲大陆的教会成员时，也给了类似的指示。当时他说，你们要用我的名称呼这教会，不用我的名自称呼的，怎会是我的教会呢？因为一个用摩西的名字称呼的教会是摩西的教会，用某人的名字称呼的是某人的教会。但是如果用我的名字称呼，那就是我的教会。因此，教会的名称是没得商量的。救主在清楚声明了他的教会该用什么名称的时候，甚至这样开始他的声明，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他是很认真的。如果我们容许他人使用别名，而且我们也接纳或甚至推广这些别名，就会冒犯他。名字代表什么，或者说别名代表什么呢？教会的别名如 LDS 教会、摩尔门教会或后期圣徒教会等，最显而易见的疏漏就是缺少了救主的名字。将主的名字从主的教会中移除，是撒旦的一大胜利。当我们遗弃救主的名时，便不经意地漠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是他的赎罪。让我们用他的角度来思考，前生的他是耶和华，是旧约中提到的神。 在他父亲的指示下，他成为这个大地和其他世界的创造者。他选择顺服他父亲的旨意，为神的所有儿女做了一件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事。身为父，肉身的独生子，他纡尊降贵来到世上，接受残酷的辱骂、戏弄、吐口水和鞭打。我们的救主在克西马尼园中亲自承受了你、我以及曾经或将要活在这世上的每个人的每个痛苦、每种罪和所经历过的一切伤痛与苦难。在那痛苦难当的重担之下，他的每个毛孔都流出血来。当他被残酷地钉在克克他的十字架上时，所有这些苦难更是加剧。他借着这些痛苦难当的经验和接下来的复活，也就是他无限的赎罪，让全人类得以不死，并以悔改为条件，将每个人从罪的后果中赎回。救主复活及他的使徒去世之后，世界陷入了数世纪的黑暗之中。然后在1820年，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先知约瑟私密显现，开启了主的教会的复兴。在他忍受了这一切，为人类做了这一切之后，我深感遗憾地发现到，我们竟不经意地默许使用其他名称来称呼主的复兴教会，而且每一个别名都删去了耶稣基督的圣名。每个星期日，当我们配称地领受圣餐时，就和天父更新神圣的约定，愿意承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承诺要跟随他，悔改遵守他的诫命，并一直记得他。我们若将他的名字从他的教会中删去，是否就在无意间将他从我们的生活中移除了呢？承受救主的名，包括透过我们的行为和言语向他人宣告并见证耶稣是基督。难道我们是那么害怕冒犯称我们为摩尔门的人，所以无法护卫救主，连用哪个名称称呼教会的救主的教会都不愿意挺身为他说话吗？如果我们整个教会和个人要运用耶稣基督赎罪的能力，获得洁净、医治、巩固和扩展，最终得到超生，我们就必须明确地承认他就是那股能力的来源。我们可以从用他颁定的名称称呼他的教会开始。对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来说，主的教会目前引申成了摩尔门教会。但身为主的教会的成员，我们知道教会的元首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本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听到摩尔门的时候，会以为我们崇拜摩尔门，绝对不是。我们崇拜尊敬那位伟大的古代美洲先知，但我们不是摩尔门的门徒，我们是主的门徒。在复兴教会的早期，摩尔门教会和摩尔门这个词常被当成虐称，是刻薄谩骂的词，目的是要否认神的手在后期时代复兴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弟兄姐妹们， 有很多世俗的论点反对恢复教会的正确名称，因为我们住在一个数位化的世界中，搜寻引擎优化让所有人几乎可以立即找到所需要的资讯，包括有关主的教会的资讯。因此批评者认为现阶段进行修正是不明智的。还有一些人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摩尔门，摩尔门教会，所以应该善用这一点。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建立人为组织的形象，那么以上论点就可能会成立。但针对这个关键的议题，我们要仰赖这教会的主，寻求解答，并承认主的道路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人的道路。如果我们愿意有耐心，尽力做好自己的职责，主就会领导我们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别忘了，我们知道主会帮助那些尽力完成他旨意的人，就像他帮助尼腓完成建造船只航行大海的任务一样。我们在修正这些错误时一定要有礼貌有耐心。负责任的媒体会以体谅的方式回应我们的要求。贝雅敏和欧斯长老曾经在过去的总会大会中提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他说，许多年前我在墨西哥的教会公共事务办公室服务，曾经和一个同伴应邀到电视台去参加一个谈话节目，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问道，这教会的名称为什么这么长呢？我和我的同伴听到这么棒的问题都不禁莞尔一笑，于是说明了这教会的名称不是人选定的，而是救主赐予的。这位节目主持人马上用很尊敬的口吻回答说，那么我们很乐意再重复一次教会的名称。他的报告提供了一个模式，我们都需要一一尽到个人的最大努力，才能修正这些多年来不知不觉形成的错误。世界上的其他人可能会跟着我们以正确的名称称呼我们，但也有可能不会。但然而因为大部分的世人用错误的名称称呼教会和成员而感到挫折的我们，若又犯跟他们同样的错误，那就是表里不一了。修订版的风格指南会很有帮助的，其中提到，在第一次提及本教会时，请优先使用全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需要简称第二次的时候呢，鼓励使用教会或耶稣基督的教会。复兴的耶稣基督教会也很正确，我们也鼓励使用。如果有人问，你是摩尔门吗？各位可以回答说，如果你是在问我是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那没错，是我是就是了。如果有人问，你是后期圣徒吗？你可以回答，没错，我是，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是他复兴教会的成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应许各位，如果我们愿意尽力恢复主的教会的正确名称，他身为这教会的主，必定会以我们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他的能力和祝福倾注于后期圣徒头上。我们会有神的知识和能力，帮助我们将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祝福带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让这个世界准备好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 所以名字代表什么呢？在谈到主的教会的名称时，答案是代表一切。耶稣基督指示我们要用他的名字来称呼教会，因为这是他的教会，充满了他的能力。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今天带领着他的教会。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Sorrows I see.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聚集在此，在这个安息日早晨，以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的身份，我们深深的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位先知，来在这后期时代带领我们。我们感谢能在这个时代拥有丰满的启示。我们祈求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都有能力能够站起来，能够寻求了解，也能够了解我们为何接受到这些启示。有关于您和您爱子的启示，让我们在追寻这些启示的过程中能够受到祝福。我们感谢您，感谢那些拥有使徒权柄的领袖们，也感谢有拥有您爱子的圣职权柄。我们现在即将离开，并且沉思我们所接受到的教导。我们爱您，我们也爱您的爱子。我们以他的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8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